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他从事着在刀尖上跳舞的工作，处于导弹制作过程中最危险的环节，被称为雕刻火药。
摩擦力过大，或者是冬天啊静电放电就产生这个静电火花，或者是我们这个刀具不小心要碰到我们金属壳体产生火花，就都有可能引燃这个钩体火药。
他用汗水和智慧、勇气和毅力为国铸剑，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技艺绝活。他雕刻的精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
所以说整得越薄，说明你就越能保证这种尺寸的精确性。
因其精湛的技艺、敬业态度和奉献精神，他被赞誉为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
很多同志，我的师傅级的这些同志，他们都是这么干下去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荣誉。
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徐立平用工匠精神雕刻火药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
爸爸，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灯笼差不多，都是靠中间的火柴力飞上天。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的。
这是2021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之诗》篇章当中的片段。这个在天上写诗的就是咱们的航天人，而影片中让人无比崇敬的做火的职业是航天系统中的火药雕刻师。影片所参考的原型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的班组长徐立平。从事火药雕刻师这项工作非常危险，被称为在炸药堆上工作。然而自参加工作以来，徐立平一直坚守岗位，练就一身绝技。30多年来，经他整形的产品保持着100%的优质率，同时他一直保持着零事故的记录，成为我国航天固体推进剂整形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本月初，徐立平当选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这项危险的工作到底是怎样的？他为何会选择这样的职业？他又经历过哪些生死攸关的时刻呢？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咱们就来讲讲徐立平的故事。关于火药雕刻师是个怎样的工作，我们先来听徐立平是怎么说的。
我从事的实际上叫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燃料药面的整形工作。具体来说呢，因为我们装入发动机里的这个固体推进剂啊，它的这个大部分的形状是靠模具保证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工艺要求的原因，就是它在局部的地方它没有办法形成这个设计要求的形状，那么这一部分呢就需要我们来用这种手工或者是机械整形的方式来把它修整成这个设计要求的形状和尺寸。
徐立平所提到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是航天运载火箭的动力源之一，制造它需要上千道工序，而其中质量要求最高的工序之一是固体燃料，也就是火药的药面微整形。这项技术被称之为雕刻火药。火药雕刻是所有固体燃料发动机制造过程中都要面临的难题。首先，它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国际通用的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由于火药材质的韧性很强，含有粗糙的颗粒，用刀的力度就难以把握，一刀切下去结果是不可逆的，无法找补，切多了或者留下刀痕，造成药面精度数值与设计要求不符的话，在发动机点火以后 火药就不能按照预定的走向燃烧，发动机就很可能偏离轨道，甚至发生爆炸。
比如说我整多了，或者是留下刀痕了，那么我们的药型与设计不符了，都有可能造成什么呢？它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燃面过大，造成它的压力曲线异常，那么它的飞行轨迹它也就不稳定了。
而小小的刀痕却是徐丽萍最害怕的。
如果说我在里边留下刀痕了，因为它在燃烧过程中里边是高温高压的，高温高压的燃气呢就会顺着刀痕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推进剂就撕裂开了，那么一旦撕裂开呢，就会造成它的燃面增大，那么燃面一增大，那么它的这个燃烧的压力就会剧增，那么一旦增加到超过它这个压力的这个极限，就会发生爆炸。
徐丽萍每天工作的车间远离城市，人烟稀少，所有进门的工人首先要摸一下门口的金属杆，作业时还要在手腕和脚腕上连接好导电的金属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静电和发动机的金属外壳产生摩擦。但最大的风险其实就在徐丽萍自己手中，金属制成的刀具如果摩擦产生火花，后果将不堪设想。
操作过程中呢，如果说摩擦力过大，或者是冬天啊静电放电就产生这个静电火花，或者是我们这个刀具不小心要碰到我们金属壳体产生火花，就都有可能引燃这个固体火药。而且它燃烧的时候呢，会产生两三千度的高温，基本上现场的操作人员安全逃生的机会是几乎是没有的。
如果使用金属刀具要冒如此大的风险，那为什么不换成其他的材质呢？徐丽萍说，
比如说是这种有色金属，虽然说它碰到这种钢壳体上它不会产生火花，但是它太软，它软了以后它修不出很锋利的刃来，这样的话整的时候非常的费力，这个费力就会导致这种摩擦力过大，反而更危险。
火药雕刻的工作常被形容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从钢丝上摔下万丈深渊。尽管这项工作危险度极高，但又是不可或缺的。面对如此的危险，徐丽萍还依然在追求对火药药面修整的最高精度。刚才咱们说 0.5 毫米是固体燃料发动机药面允许的最大误差值，而徐丽萍雕刻的精度误差不超过 0.2 毫米，那就是还没有两张 A4 纸厚，堪称完美。
为什么我们让修得越薄越好呢？就比如说我现在到这个尺寸了，比如说还差了那么 0.6，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这个整形一刀下去，我要是一刀可能只能整一毫米或者是 0.7 毫米，那我是不是就超差了？所以说整得越薄，说明你就越能保证这种尺寸的精确性。
徐丽萍的精湛技术可以说是源自她对祖国航天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30多年来自己所付出的艰苦努力。1968年，徐丽萍出身于一个航天家庭。上世纪60年代，徐丽萍的母亲温荣淑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和同事们一起先后在四川、内蒙古多地辗转，最终来到了秦岭深处扎根，成为中国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整形车间最早的一批员工。温荣淑这位内敛温和的女性，对儿子徐丽萍从小便实行温和教育。在徐丽萍的童年记忆里，母亲几乎没有对她动过手。徐丽萍自小养成了温和的性格，遇到困难从不急躁，这种不急不徐的性格让母亲很是放心。徐丽萍对母亲从事的工作很好奇，想知道母亲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但好几次开口问母亲都被母亲回绝，小孩子别打听那么多，危险。母亲温荣说从来没有带徐丽萍到她工作的地方去过。当年温荣淑刚刚走上这个岗位时才19岁， 上班没多久，单位就发生了一次事故，同事的手指和耳朵全被烧掉了，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但是温荣叔不怕危险，心里想着只要合理规避危险，把事故可能性降到零，便会没事。但他坚决不让儿子和自己的工作有任何接触，所以啊，只要当儿子表示出一点对自己工作的好奇，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打消他的念头。可越是遮遮掩掩，就越是勾起徐丽萍的求知欲望。一年暑假的一天，12岁的徐丽萍听到屋外雷声滚滚，一会儿瓢泼大雨便落了下来。徐丽萍知道母亲早上上班时没有带雨伞，于是急忙拿出两把雨伞夺门而出，径直奔向母亲工作的单位。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徐丽萍终于到了母亲的单位。徐丽萍站在母亲的车间门口，望见一群工人正低头工作，四周的机器设备引起了他无比的兴趣。他似乎忘了此行的目的，正好奇地四处张望，母亲温荣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他的身边。母亲温荣叔假装生气，批评徐丽萍不该冒雨来送伞。批评完后，母亲终于经不起儿子请求，给他讲了自己的工作。当听到母亲的工作是给火药整形的时候，徐丽萍眼睛一亮，对母亲充满崇拜，忙摇着母亲的手要继续听更详细的细节。可是母亲却以要工作为由拒绝了，这让徐丽萍更加渴望深入了解母亲的工作，并在心里暗暗种下一个梦想，长大后一定要和妈妈一样干令人骄傲的工作。1987年，和母亲当年一样，19岁的徐丽萍从航天技工学校一毕业就开始了和火药相伴的工作。母亲知道，尽管自己不愿意儿子涉足火药整形这一高危行业，但此时已经不可阻挡，儿子选择的东西是如何也拉不回的，于是他便阻拦为鼓励，对儿子说，小心工作便没问题的，妈相信你。这句话给了徐丽萍一颗定心丸，她坚定地走进了母亲工作过多年的车间，开始了自己与火药亲密接触的工作。虽然徐丽萍在心里做足了准备，但进场的第一课还是让她吃了一惊。
我师父就带我去看了一次废药的点火实验吧，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这一堆东西看的也不多，但是我师父说你要使劲往后站啊，站，就是直到我离那个销毁那个地方离了十几米远的时候才让我停下来。刚点着的时候我还觉得没有什么，就像那个烟花一样，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可以甩一甩的那个烟花，但是它瞬间就燃到它那一片的时候，就瞬间就着起来，就当时这个，因为我隔了十几米远啊，就明显能感觉到那一股热浪就扑过来了。哎呀，我当时真是也是震惊了，没想到我接触这东西真的是很危险。哦呀，这么大的威力。
这次近距离观看发动机点火是徐丽萍的师父有意安排的，他要让这个新入场的毛头小伙子把对危险的敬畏深深地刻到骨子里。
我可能会紧张过，我可能会吃惊，但我没有害怕过，就感觉非常震惊啊，这个东西这么厉害，是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就是实际上我从那儿就那阵开始，就是还是给自己心里就上了个下。所以说这么几十年来一直是把这个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入职的第一课让徐丽萍深知，安全离不开一丝不苟的细致，更离不开过硬的技术，而技术的掌握离不开刻苦。徐丽萍从最基本的磨刀、拿刀、黑刀、铲药、找平学起，反复练习 切、削、铲每一个基本动作。师傅不断提醒，切削要薄，用力要匀，心静气沉，不可浮躁。一年的时间，徐丽萍一刀一刀地勤学苦练，练秃了30多把刀，手上的感觉越来越好。不记得练习了多久才得进入实操，也不记得干了多久才独挡一面。总之，技无止境，徐丽萍逐渐体会到了那种细致入微的手感，练就了刀刀精准的肌肉记忆。随手一摸，就知道如何雕刻出符合要求的药面，药面的平整度越来越高。1989年的冬天，刚20出头的徐丽萍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那一年，航天科技四院承担的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研制进入攻坚阶段。在此前已经试车2次失败的情况下，第3次试车箭在弦上，但是发动机的固体燃料药面又出现了问题。为了不影响后续的研制进度，专家组决定就地挖药。这意味着负责药面整形的工人要钻进已经填装好推进剂的发动机内部，在成吨火药的包围下一点点地将药抠挖出来，找到里面发生故障的原因。徐丽萍所在的7416厂成立了挖药突击队，徐丽萍凭着精湛的技术和过人的胆量，与自己的师傅们一起加入了这个生死一线的挖药突击队。工作不满3年的徐丽萍是其中年龄最小的队员。正是在这次任务中，徐丽萍看到了航天人的奉献精神，坚定了自己在这份事业上走下去的信念。当时是徐丽萍的师父王安民带着他去的。有个最危险的步骤，就是要用木钻在火药上钻一个60厘米深的洞，说不定在钻的过程中就达到燃点了。怎么办？没人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师父王安民第一个就钻进去了。什么叫奉献？什么叫牺牲？他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吗？那一次给徐丽萍的震撼非常大。到1991年，徐丽萍当上了组长，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他都会学师父做第一个钻进去的人。前面我们讲到，由于火药雕刻时刻存在燃烧爆炸的危险，而燃烧爆炸时温度高达3000摄氏度，在场人员瞬间就会灰飞烟灭，所以一般情况下操作现场最多只留2个人。如果空间局限，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次钻进发动机狭小的药柱里作业，更是每次只能一人孤身前往。徐丽萍说，
当时第一个钻进去的是我师父，当时他定了这么一个时间，叫10分钟，10分钟换一个人，因为怕大家在里头，你可以去坚持，但是就怕10分钟以后，如果你的体力不支，你的动作变形，就更容易发生这种安全问题。
当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没有被拍摄下来，整个警戒区域内只有徐丽萍和师傅王安民用木钻一圈一圈地钻开火药，一分一秒地进行生死较量，安静到除了刮火药的沙沙声，甚至能听到心跳。火药发出了刺鼻的气味，再加上精神高度集中，每个人在里面只能干10多分钟。
我当时第一次钻的时候，第一次钻，当时我们钻之前呢，脚上要捆上这个导静电的绳子，防止在钻的过程中呢产生静电。实际上也就几米的距离嘛，对我来说我感觉好漫长啊。而且爬到里头以后，因为它空间也不是很大，就爬到里头的时候，哎呀，那个就整个包裹的那种感觉， 我都感觉当时心跳就是明显就加快了，当时真的能听见自己心跳声咚咚咚的。
狭窄到不能翻身的空间，带有毒性的火药发出的刺鼻气味，每个进去挖药的人精神都高度紧张。
要求啊，这个操作过程中必须要非常非常的集中精力，外界有一点响动可能都会影响你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每次安排工作前吧，在开班前会的时候，对这个操作人员他的状态有一个观察。就假如说感觉到这个人比如说可能头一天没睡好啊，或者因为别的事儿感觉他这个心思没在这里，就心理状态不好，那么我们就不会让他去从事这项工作。
每个人在里面只能待10分钟，挖5克药，而徐丽萍为了能让大家多歇一会儿，每次总要多干上5-6分钟才出来。这是一场漫长的接力战，徐丽萍和其他突击队员像蚂蚁搬家一般，共挖出了200多公斤的固体燃料。由于当时的挖药进度缓慢，整场作业持续了近3个月的时间，很多人都出现了呕吐、头疼等症状。但终于病灶找到了，故障被成功排除，灌浆修补后发动机成功试车，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超500万元，并且保证了国家重点战略型号的研制计划顺利推进，为后续发动机的设计、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积累了宝贵经验。那么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徐丽萍还有怎样的故事呢？稍后资讯有故事继续为您讲述。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从事着在刀尖上跳舞的工作，处于导弹制作过程中最危险的环节，被称为雕刻火药。
摩擦力过大，或者是冬天啊静电放电就产生这个静电火花，或者是我们这个刀具不小心要碰到我们金属壳体产生火花，就都有可能引燃这个固体火药。
他用汗水和智慧、勇气和毅力为国铸剑，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技艺绝活。他雕刻的精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
所以说长得越薄，说明你就越能保证这种尺寸的精确性。
因其精湛的技艺、敬业态度和奉献精神，他被赞誉为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
很多同志，我的师傅级的这些同志，他们都是这么干下去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荣誉。
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徐丽萍用工匠精神雕刻火药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听葛鹏将大国工匠徐丽萍的故事讲给您听。上半段我们讲到，经过近3个月的时间，徐丽萍和队友们为了找到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的故障原因，钻进已经填装好推进剂的发动机内部，一点点将药挖出来。虽然任务顺利结束了，徐丽萍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由于长时间接触具有低毒性的固体燃料，加上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徐丽萍的一条腿出现了痛感。开始她还不以为然，瘸着走，后来两条腿都不行了才赶忙去看医生。
一直在疼，疼到最后都打止疼针都没办法，止疼针都睡不了几个小时。
徐丽萍的母亲深知这份工作的危险，看到儿子痛苦的样子也十分心疼，但是为了让徐丽萍能早点好转，她还是狠下心来要徐丽萍接受锻炼，再难也不去扶她。母亲温荣书曾回忆说，
那会挺严重的，那会很严重。 你想他完全走不了路嘛，当个厕所都得要有两个大汉就是男同志来把他扶住，没办法嘛，接回家来强迫他们，啥得让他自己动，要上厕所都得自己扶着门框一步一步的。我就在旁边站着呀，我就手这样放着，就不去扶他，实际上可能也就是强制锻炼吧。我想那会儿他肯定不理解，但是我不会跟他俩啰嗦的。
经过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康复训练，徐丽萍的双腿逐渐恢复了知觉，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腿疼的病根也就此落下了。但徐丽萍说她不后悔，要干就在岗位上干一辈子，就得坚持到底，这是航天人的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岗位上，徐丽萍一干就是30多年，练就了一身绝技绝招。国际通用固体发动机釉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 0.5 毫米，而徐丽萍雕刻出来的釉面误差不超过 0.2 毫米，那就是两张 A4 纸的厚度，切削下来的釉面都可以透光。然而由于长时间的以一种姿势雕刻火药，可以明显的看出徐丽萍在走路时身体会向一侧倾斜，两条腿也是一粗一细。
工作的时候我老这样弯腰着窝着这样干，每天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整个腰椎胸椎很不舒服。然后我回家了以后，我就这样吊着腰，然后就让自己这个拉伸拉伸。我到医院看了无数回，这个就是一旦严重我就去看，也没查出什么原因，因为我椎间盘也不是很突出，腰椎劳损那是没办法，我们整个班组都是腰椎劳损，其他也没什么，怎么能造成我腿这么不舒服？这我其实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因为长时间在密闭的空间里接触火药，毒性已经影响到徐丽萍的神经系统，不仅是腿，徐丽萍的头发更是掉了一大半了。在她最艰难的时候，单位领导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积极改善徐丽萍所在岗位的防护措施。现在新型的防毒面罩大大降低了火药毒性的副作用，但是徐丽萍在意的却是另一个更大的安全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外国封锁技术，我国的导弹还是当年苏联援助的，火药能量也不高，单位体积要比现在小得多。航天事业发展的70年是我国自力更生的70年，高精尖科技外国不可能告诉你，只能靠自己。为了给导弹和火箭提供更强大的动力，航天科技四院的科研人员一直在努力研究各种易燃材料，发掘燃烧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他们从一无所有起步，从低能到高能，从低燃素到高燃素，固体推进剂已经历了多个代次的更新，蕴含的能量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曾经有一位院士这样形容火药雕刻师所面临的风险，用一个小钢球顺着药面滚上半米，这些高敏感的火药就会被点燃，而其燃烧的温度瞬间可达数千度，而徐丽萍们面对的危险可想而知，也在与日俱增。2001年，厂里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给了徐丽萍极大的触动。一个同事操作时，刀具不小心碰到了发动机的金属壳体，擦出火花引发爆炸，当场牺牲。
虽然我们也制定了很多的这个措施，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操作过程啊，它是靠人来操作。这个人操作的有时候这个包括的体力啊、 这个心理素质啊等等方面的原因吧，就可能会让每个人操作过程中呢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个危险是依旧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危险物质。
为了降低风险，徐丽萍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一定要研制出一把更科学的刀具，规避危险。徐丽萍和同事们一块儿去西安都城隍庙，从木匠的刀具上寻找灵感，在厂房一遍遍试验摸索设计参数，回到家像着魔一样在纸上涂涂画画，不懂的就问厂里的老师傅。徐丽萍工作后的业余时间都在思考研究这把刀，但是一直没有结果。一天他看到儿子正在用削皮机削苹果，他突然有了灵感，为什么不设计一款类似于电动削苹果的刀具，不直接用手，而是旋转把手在固定位置切削火药呢？第二天一上班，徐丽萍就带领大家设计加工，反复调整刀片角度，经过不断的修改完善，一把摇把上标有刻度，控制切削深度，通过旋转摇柄进行旋转切割的刀具终于问世了。切削、称量、废药处理一气呵成，新员工用这把刀一个礼拜就能实操工作，如果是传统的刀，没有半年以上的培训是不能上场的，因为力度和角度要非常精准，有一点误差就要出大问题。
那么这个刀刃旋转的范围是一定的，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像手工刀具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了就碰到刀具，把这个风险就杜绝了。
就这样经过不断摸索和实践，徐丽萍和同事们根据不同类型的发动机整形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部位，设计制作和改进了30多种刀具，其中9种申请了国家专利。而那台半自动整形专用刀具被命名为丽萍刀，不过组里的员工则是亲切地叫它为摇摇乐。这些刀具大幅提升了便捷性和安全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用徐丽萍的话说，这可都是市面上花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徐丽萍领导的班组也获得刀锋精神的赞誉，并保持着100%的产品合格率。他们喜欢迎接挑战，尤其是当拿到新的发动机产品，要修整的药面出现新形态的时候，
兴趣就出来了。然后就组里大家就一块集思广益，怎么就怎么做刀，就是一有这种比较特殊的工作，或者一有新的这种工作，哎，我们首先想的就是怎么先做一把合适的刀。
在火药上动刀子，安全靠的是全体工匠的如履薄冰，但是谁敢保证永远没有意外呢？所以一个想法长期在徐丽萍脑海萦绕，那便是如果把人与操作分开就好了。这个想法直到数字技术成熟，他提出了远距离数控整形的思路，最终单位引进了数控整形机，而如何实现与药面无缝契合却成了一道新的拦路虎。整形机得用机器语言去指挥，可班组人员都没有学过数控技术，而药面都是复杂的组合形面，犄角旮旯更是奇形怪状，这太难了。作为班组长，徐丽萍只有带头选，年近40的她认真的像个小学生，白天蹲在整形机旁测量琢磨，晚上钻研专业技术，画图计算。2个多月后，他就会编写参数了，并对特殊形面设计了专用刀具。真刀实枪验证的那天，组员们早早来到工坊准备，发动机安装到位，刀具装卡到位，程序输入3岗检验。当现场总指挥一声启动， 只见刀具飞旋，车出的药条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十几分钟后，整形圆满，屏住呼吸的工友欢呼雀跃。一直怔怔地盯着屏幕的徐丽萍松开了紧握的双手，满是汗水。此后在徐丽萍的带领下，班组先后实现了数十种发动机的数控整形技术应用，实现了 80% 以上的型号具备远程数控整形的能力，全面提升了岗位操作的安全性，加工周期缩短为原来的三分之一。一晃30多年过去，徐丽萍虽然成了老资历，但相比面向市场的行业，她的收入并不高。对此她毫无怨言，在她看来，身为航天人看重的不应该是报酬。如今徐丽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4院7416厂发动机药面整形岗位班组长，是我国航天固体推进剂整形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为火箭上天、导弹发射、神舟遨游、北斗导航、嫦娥探月等航天重大工程任务精雕细刻，让一件件大国重器华丽绽放，被誉为新时代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2021年，我国神舟12号、神舟1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徐丽萍所在班组参与了陶艺系统固体燃料药面的微整形。
我就拿咱们神舟系列的火箭的发射，我们生产的是最上面的那个尖儿，那个尖儿叫陶艺塔，这个尖儿呢只占了这个整个发动机的很少一部分，可以看到吧，1/10，我估计就差不多。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如果说我们主火箭在发射过程中发生故障了，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载有航天员的救生舱就可以快速的跟它脱离，然后保证这个航天的安全。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呢，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东西发生作用的，发生作用就说明它的火箭肯定是在发射过程中就出故障了。但是我们又是必须保证它发生作用的时候一定是万无一失的，就是一定要起作用的。所以说我这个心理啊，我每次看发射的心理是非常很奇怪的，我是很紧张的。陶艺塔全部都是我们的作品，全是我们生产的，不管它是用还是不用，我们都会始终以一种这个高质量的要求来去进行一个操作。
现在徐丽萍生活中的一大重心就是怎么让年轻人快速成长，她把业余时间排得满满的，她编写20多种工艺规程和标准，带领班组完成30多项技术革新，在保证航天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她还无私传技，依托徐丽萍大师技能工作室帮助青年职工成长，所在班组被命名为徐丽萍班组，其中多人成长为国家级技师和技能技艺骨干。
整形之前不管怎么说一点什么，大家记住没，首要的就是安全。你看前面没控制住对吧，是不是又往前走的那种趋势，如果你前面离你很近有一个金属颗粒，你不是就碰见了，所以说你还得练，好，慢了慢了，哎，对，哎，就这个意思，这比刚才好多了吧？现在谁再试试？
如今，徐丽萍早已有了自己的徒弟，有的徒弟甚至也有了徒弟，而当年师傅教给他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着。20多年前，一上班就拜徐丽萍为师的杜鹏说，当年这个要求完美的师傅没少说他，后来呢他对自己的徒弟也是走严师的路线。杜鹏说，
怎么说呢，就是徐师傅教我很严格，然后我们就是一直比较安全，我就怕教我徒弟的时候不严格，然后让他在以后工作中不安全，这样就是感觉对徒弟不负责任。
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来，徐丽萍致力于推动技能人才的培养，提出要重视加强特殊小众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徐丽萍所从事的火药雕刻为例，全国能做这项工作的技术工人加起来不足200人。今年的两会，徐丽萍提出关于加快建设线上技能培训优质公共资源的建议。
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是全世界种类最全的，但是它不是最强的，所以说我们对高技能人才的这种需求的这种迫切度啊就更高，所以说我希望能够尽快的加快像这种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尤其是年轻的新一代的这些技能人员的培养。
徐丽萍是一位普通的技术工人，却做着极不普通的工作。他用双手助推了一个个大国重器直冲云霄，这份工作也获得了各方的认可。他曾先后荣获最美航天人、航天技术能手、三秦工匠、三秦楷模、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感动中国人物、时代楷模等荣誉。种种荣誉的纷至沓来，对于徐丽萍来说，意外多于激动，压力大于兴奋。她总是会说，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小螺丝。
我的性格属于不喜欢被人关注的一个人，我也没想到把我一下推到这么高的一个就是荣誉上。我一直在说，实际上我们所干的这个工作它整体都是危险的，可能我们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其中的一个吧。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无闻坚守到退休的很多同志，我的师傅级的这些同志他们都是这么干下去的。那么实际上我一直在说，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荣誉。
徐丽萍用平凡之手雕刻出航天非凡，未来雕刻火药的工作或许真能如徐丽萍所希望的被机器完全替代，但徐丽萍和无数像她一样付出的航天人用默默的坚守和拼搏写下一首首关于宇宙的浪漫诗篇，会被世人永远铭记。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